我们把它称为叫神圣的星期 Holy Week， 或者也叫受难的星期 Passion Week。 因为在这个星期当中，耶稣要被钉十字架，还要复活。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中最重要的一个星期。圣经四本福音书都详细记载了耶稣回到耶路撒冷的过程。从今天开始，刚才我们读这么长一段经文，这是第一天，明天干什么，后天干什么，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四是耶稣受难，连受难的时间都讲得很清楚，从早晨九点钟到下午三点钟，总共六个小时在十字架上，这样清楚的记载，一直到在埋葬星期六，然后复活星期天。所以这个星期啊，我们圣经的内容最丰富。为什么圣经要这样详细的记载呢？我想有一个重要的目的，那就是要我们思想，要我们纪念。有人觉得神的恩典很大，神的爱很多，神不在乎我们想不想，不在乎我们纪念不纪念，真的是这样呢？你知道以色列过去在旧约有一个士师，有一个领袖叫撒母耳，非常的有名。当撒母耳离开这个要退休的时候，离开以色列人，他跟以色列人讲了一句话，他跟众百姓讲了这句话里面，他劝勉以色列人要做三件事情。在撒母耳记载在撒母耳记上十二章二十四节，撒母耳告诉以色列人说，只要这个非常肯定的话，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第一件，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第二件，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第三件。撒母耳临别的证言是非常宝贵的。撒母耳是一个很伟大的领袖，在这个告别的时候，他的告别的话就是劝勉以色列人的话，最后一句，最后的一个要求，就是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所以想念神为我们做的事很重要，也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希望这个星期你能够多花一点时间来想念他，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事何等大。希望这个星期不要过得太快，不要过得太简单，不要白白的过去。这是一个节日，这整个一个星期都是节日。今天是中寿节，礼拜五是受难节，礼拜天是复活节。要像过节那样来过这个礼拜，要有行动。想念一定会有行动。今年今天是当年耶稣回到耶路撒冷的第一天，他骑在一个驴子上，驴驹上面。犹太人向他欢呼，何塞纳，何塞纳，就是奉主名来的啊，或者我们用简单的话来说啊，拯救的主，救主来了，大家出来欢迎这位救主。他们把棕树枝铺在地上，把自己的衣服铺在地上，所以今天我们称它叫棕树节。今天是一个节日，今天是棕树节，或者说棕树的星期天。让我们今天先一起来思想一下，思念一下，想念一下，这棕树节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在这里我顺便想到明天本来这个吴金国弟兄要带这个一批老人要去温哥华去旅行， 也许他们是要庆祝这个节日，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到现在为止，这个旅馆还定在那里，还没有退掉。但是吴弟兄他自己已经不可能再去处理这个事情。吴伯母今天早晨从香港赶到西雅图，很多的事情人的脚步自己不能决定，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昨天王玉夫和琳达去探访他，我顺便也请他们啊代表我们教会转告对吴弟兄的慰问。吴弟兄能够叫出王玉夫的名字啊，这是很好的，说明他的这个脑子功能很正常，我们希望他很快的恢复。他儿子说这个刀口有6英寸，蛮大的一个刀口在脑部开。最担心的，他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脑部受伤以后会不会影响讲话的或者说行动的能力。我们谁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这位神，他掌管明天。这位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有权柄，他有能力，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今天这位神，这位活的神，就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去见证，在五弟兄身上见证，在陈宝卫身上见证，在每一个家庭中我们都可以去经历他。这位王来到了耶路撒冷，他来干什么？因为逾越节很快到了，在这个犹太人的节日，逾越节是一个很重大的节日，所以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在耶路撒冷周围20多英里的地方，所有的人必须，特别是男的，必须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那么你可以想象，这个耶路撒冷当时在这个星期天的时候已经人山人海了，就像这个中国啊，这个过节啊，过春节，过这个国庆节，那个人不得了，马路上都是人，你要像游行一样。我想耶路撒冷也是这样，估计有人估计起码有250万的人，250万人在2000年前集中在耶路撒冷。哎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耶稣就是要选择这样一个日子，向世界，向所有的犹太人宣告，宣告他是什么？宣告他就是王，他就是弥赛亚。哎呀，耶稣真是非常有计划的，他不是开始犹太人要他做王，他不愿意，他拒绝，但是现在耶稣自己选择一个日子进入耶路撒冷，在这个200多万人挤在街上到处都要看的时候，耶稣来了，耶稣来要向人们宣告我就是王。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故意把自己放在一个很让人注意的一个地方，让大家的眼睛都盯着他。你知道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身份？这是一个挑战者的身份。耶稣是一个挑战者的身份来开始他最后一个星期，这个神圣的星期，他向权威挑战，向人们的心灵挑战。如果耶稣自称是先知，恐怕他不会被钉死。但耶稣不能满足于他是先知，人们必须接受耶稣是君王，或者你根本不接受。约翰福音12章13节说，百姓拿着棕树枝 出去迎接他，他们喊着说：何沙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这是一位以色列的王，这个以你知道这个称以色列王这个是不简单的事情呢、啊、为什么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王呢？你现在如果你说我也是啊美国的总统，你这个问题很严重呢、啊、你知道。所以法利赛人就劝告这个耶稣啊，说你这个门徒这样喊很危险的，他们是不是要造反呢、啊、他们是不是头脑已经不清醒了？他们希望耶稣责备他的门，赶快住口，赶快不要再叫了，再叫下去太危险了。但是耶稣没有责备他的门徒，耶稣说了一句话，耶稣说如果他们不喊，石头也会喊的。说明耶稣承认自己是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意义非常重要。今天我们要来思考一个题目，通往荣耀的大门。你知道王什么意思？提到王，大家自然会想到什么？想到什么？你如果人家说到王，君王，我们中国说皇帝，你听到这个皇帝这个概念，你想到什么呢？你想到很自然的荣耀、尊贵。你到北京故宫，你去看过没有？你到故宫里面，你看到这个皇帝的宝座，在这个台阶，这个台阶好像比这个还要高了，好几个金宝座，坐在上面全是金的。你知道一个人坐在这个金宝座上，他这个心态什么心态？荣耀、尊贵啊！你知道历史上有多少人想做王啊？如果这个世界上大家都不想做王，你说这个世界会太平吗？那太太平了是吧？没有什么改朝换代，我们中国改了多少朝，改了多少，换了多少，不都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这个东西嘛，坐在这个王的宝座上。这次美国马上要大选了，明年就要大选，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要做总统了？哎呀，这次好像蛮特别是吧？好多人 I am in， 一个个都要in。印什么东西？印我要做总统。这个总统不是很辛苦吗？总统不是很累吗？怎么这么多人要做总统呢？我也不大懂，因为我也没做过。总统的宝座还是很吸引人的，总统的权威，总统的荣耀，总统的珍贵。那么这么多犹太人，他们在那里呼喊弥赛这个何沙那，何沙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你知道他们喊的目的是什么？圣经没有讲，你可以去自己去猜测。不少的人在那里喊这个王来了，他们设想一个新的国家要诞生了，一个新的国王要出来了。我现在在那里呼喊，我在那里保驾，我在那里帮他开路。将来内阁的部长，将来什么这个的这个局的局长，什么这个省的省长，可能要轮到我了。分享他的荣耀，你得荣耀，我也分一点嘛。你看看总统，如果哪一个人当选总统，好多人要跟着他去啊，是不是啊？我们这里如果有一个人当总统，我们这个三正教会很多人可能也会分享到一点荣誉，这个是很自然的。我们中国话来说什么呢？一人做官，下面什么鸡犬升天，家里的鸡和这个狗都要升天了。这个我很有体会的。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在我们安徽省有一位农村里的干部，他姓郭，跟我的名字一样。 在农村里面当一个大队的干部，那大队就像一个乡村。就在文化大革命，他突然就升起来了，在安徽省变成什么呢？安徽省的省委副书记。你知道安徽省省委副书记就是省级干部部长级的，过数级了。啊，有一天他到我们大学来参观，正好我有一个实验室，他来参观了，他跑到我这个实验室来，我也姓郭，他也姓郭，本来我们是一家人，但是这个时候不谈一家人了。郭书记来了，这个样子是完全两样，本来是个农村干部，他其实文化也没很多，但是他这个样子好像文化很多的。你在搞什么？我说我现在在做柴油机，这个实验室专门弄柴。哦，这个柴油机非常重要的，农村里很需要这个样子，真是一个大干部，旁边有警卫啊，还有保镖。据说啊，他的这个太太家里，这个外太太的娘家，什么小舅子都升迁了，都是省里的什么干部了。后来他下去了，所有人都下去了。你知道这个鸡犬升天这句话是真的讲得对啊，你只要一个人出来了以后。那么太太，中国最典型的太太总归是你的秘书、机要秘书、办公室主任，这个中国我们不是太清楚了吗？啊，哪一个这个当这个领袖，他太太一定是这个重要人物啊。那么太太以后呢，再带出这个太太家里的人，要得荣耀了，大家都是喜欢荣耀的。可惜他们不知道耶稣得荣耀，耶稣是要得荣耀，必须在十字架之后。十字架是通往荣耀的大门。今天我就想给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十字架是通往荣耀的大门。当时耶稣面对两种人，一种叫犹太人或者希伯来人，一种是希腊人。等一会我们会看到希腊人，这个圣经当时的翻译叫希利尼人，实际上现在的圣经翻译就叫希腊人。这两种人是不同的，他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有不同的语言。犹太人的特点是什么？他们有很强的宗教观念，所以他们非常自豪，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有很强，他们代表了那些门徒都是犹太人，代表了那些从加利利跟着耶稣一起来的。所以 这批凯旋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不是一个人，后面浩浩荡荡跟着一大批人，这批人都是门徒彼得、门徒约翰、门徒雅各，跟着这个叫什么耶稣进来，然后加利利还有不少人，还有很多妇女玛利亚，他们相信耶稣现在要得荣耀了，他们以为他们也可以分享到一点荣耀，他们不知道耶稣必须经过加略山。你知道加略山是什么？加略山上面都是十字架，只有经过了加略山，从耶路撒冷到加略山才能够得到荣耀，受苦和牺牲是必须的。这完全超过了他们的理解。他们在旧约的这个圣经很多的都是讲神的祝福，神让你这个国家强盛，神让你做王，神让你成功，神让你这个超过所有的其他的人，神给你尊贵。他们不体会到受苦和牺牲是必须的。他们怎么会想到一个王要背十字架？你看到过一个王在背十字架？你知道背十字架是一个罪犯，是一个非常羞辱，是一个非常卑微，是耻辱。你看到过一个王背十字架吗？一个王出来走路都是挺的，胸挺着走路，非常这个很神气的，很有气派的。你看到一个王背着十字架在走吗？我们看看，很少有王是这样的，很少有总统这样，很少有主席是这样。有一次当主自己耶稣说到他必须死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门徒大门徒彼得就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你看到这个犹太人的观念就是那么清楚的， 怎么可能一位神祝福的人，神所爱的人，神所派来的人要死呢？万不可。主耶稣当时怎么对待他？主耶稣非常严厉，在这件事情上，主耶稣没有说啊，不要讲不要讲，主耶稣非常严厉。主耶稣怎么说？责备彼得，他说撒旦，撒旦就是魔鬼，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只体贴人的意思。当耶稣面向耶路撒冷，他准备受苦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哎呀，你看得住，把这两件事情看得非常的 close， 非常的近。他是要受苦，但是得荣耀的时候也同时到了，他是要钉在十字架上，但同时也成功了。这就是主耶稣的成功神学，这个成功神学就是同时在受苦当中也得了荣耀。我们今天人呢，对于苦难的这个态度，大部分人都是逃避，这个受苦是不好的，受苦也不大愿意告诉别人，讲出来很难为情，好像很羞辱，表示我很没有本事。我们人的本性不管怎么善良，他看到苦难他总是逃避，他总是退缩。但是神不同，神在他的计划当中，你看这个圣经，整个的圣经里面，神的计划当中得荣耀、得祝福、得胜、得生命的一个原则，往往都来自苦难。在整本圣经当中，苦难不是要逃避的东西，而是一份要拥有的礼物。苦难是礼物。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你们蒙恩要为他受苦，你们蒙恩要为他受苦，按照受苦的计划，神荣耀了他的儿子。希伯来书二章九节说，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珍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我们都是他的儿子，他要带我们去得荣耀，但是得荣耀的大门是要经过十字架。所以这个神学家 George MacDonald 他写了一句话，这句话感动过很多人，这句话非常深刻。他写，他说神的儿子受苦一直到死，并非死人不需要受苦，而是他们的苦难可以像他一样。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不是不要受苦，我们做基督徒不是不要 lay off， 我们做基督徒不是不会生病，我们做基督徒不是不会进医院，而是我们的苦难可以像他所受的苦难一样。神呼召每一个基督徒去承受苦难，那些从苦难中退缩的人，不愿意受苦的人，不会进入神完整救赎计划的荣耀里。就好像当年那些死在旷野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永远不能越过约旦河进到迦南美地。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你仔细听听看，很深刻。主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下面他马上加了一句，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苦难不容易，我们都承认苦难不容易，谁愿意去受苦呢？谁愿意自找苦吃呢？所以我们都想回避，都想逃离，都想退缩。但主耶稣说，对父说， 他的祷告说，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我来就是为了这个时候，我来就是为了十字架。耶稣在没有进耶路撒冷之前，他早就觉察到他要忍受钉十字架的苦。你知道在加略山这个上面很多的十字架，有的人在那里放了很长时间，这就是罗马人用的一种办法，他要让这个百姓老实，所以呢把人钉在十字架，还钉很长时间，让你看，让听他的声音叫，让你恐怖，这就是最真正的恐怖主义，是吧？恐怖分子，你看到这个马路上走的时候，旁边都是十字架，人在那里叫的话，你感到什么呢？加略山就是一个恐怖的地方。耶稣知道这是一条苦难的道路，但耶稣所关心的是怎么顺服神的旨意。他就是为这个时候来的。任何要跟从耶稣脚中的人，就是我们，也要选择顺服神，也应该预备承受这个敌对神旨意的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的苦难。真正把自己的生命委身给神的人，他会顺服神的旨意。这是犹太人。第二种人，希腊人。你知道这个腓力和安德烈把一批希腊人带到耶稣那里。你知道腓力和安德烈这两个名字吗？这两个名字就是希腊名字。你比较熟悉这个文化的话，你知道这个我们一看中国名字，这个很多王什么李李什么，这个外国人一看中国名字，是吧？这个希腊人一看，哦，腓力肯定是希腊的名字，这个安德烈，耶稣的门徒里面只有两个人他是用的希腊名字，一个就是腓力，一个就是安德烈。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关系，可能他们的父亲是希腊人，可能他们有什么希腊的血统，其他人都是道地的犹太人。这两个人走到耶稣那里，对耶稣说，我们有些希腊的朋友，希利尼人，圣经叫，就是要想来见你。这些人到底来干什么来，和很多讨论不大清楚啊。这个圣经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节这样记载说，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他们要想见耶稣。他们到底为什么要想见耶稣呢？这个有很多传说啊。有的人说他们是有一个国家派来的，这个国家呢是这个有一个国王叫阿拉，这个阿瓦格斯，这个国王派来，这个国王自己长了大马蜂，他很想医治，所以他请耶稣到他的国家。他知道耶稣现在很危险，你到我这个国家来吧，我这个国家比较安全，我这个国家不会让你钉十字架的，你也来医治我的病。你这种传说，不管什么理由，他们来总有目的。他们是不是也想得荣耀？我想有得荣耀这个心态大家都是一样的。我们所有的人难道不想得尊贵，被人尊重，得荣耀？可能这些希腊人也想得荣耀。只有耶稣知道，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态，所以我们不去这个去判断他。耶稣说，你们想见我吗？你们是不是也想得荣耀呢？现在我就指示你一条路，得荣耀的路，这个通往荣耀的门。耶稣接下去就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我想大家很多人是很熟悉的。耶稣是在什么情况下讲这句话的？就是在希腊人要来看他，希腊人要请他，不知道什么事情，耶稣讲了。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实实在在的非常真实的告诉你，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哎呀，这些经文真是太美了，我最喜欢这句经文。如果你要问我圣经里面，这个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句经文？我最喜欢这一句。啊，曾经这个我在一个美国教会，他们说啊，请你来用你的语言，读一节圣经给大家听听。 用完全纯中文的，很多美国人还没听到过中文，那我就读这一节，我先用英文读一遍，我再用中文读一遍。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你知道希腊人，希腊人的知识，希腊人的文化，希腊人的美学，希腊人的哲学都是非常了不起。当时他们在世界领导了500多年，他们是周围国家的榜样。到今天为止，其实我们很多的哲学，我们很多的思维还是希腊的。我们在科学上的进步，我们科学上的应用，技术上的发展，都跟希腊有关系。希腊人的智慧是非常了不起的。你知道希腊人最相信两点，什么两点？一个是自我的能力，自我能力的发展，自我的完善，自我能力的发展。第二个是自我的享受，我要享受，我要去 enjoy。你看美国今天很多人都讲的话，实际上都是希腊来的。你不是什么这个了不起的最新的最现的，都是他们的老祖宗都是在希腊。他们整个的哲学，希腊哲学就是按照这两个目标建造起来的：自我能力的发展，把完善自我，发展自我，相信自我。然后呢，自我享受。所以呢，他们有一位神，这个叫 Olympic。 他们这个 Olympic 呢，就派这个 Olympic 神就派这个使者到地上来，来干什么？这位神派的使者来，就是从事自我能力的发展和自我的享受。他教希腊人，现在就教这个欧洲人，后来教欧，再后来就教美国人，就是要发展自我，把能力充分的这个表达出来，成功，有地位，有创造，对这个社会有贡献。他们的跟随者也是一样，所以他们很难明白怎么叫通往荣耀的大门是死亡，死亡才能得到生命，羞辱得到荣耀，他们很难理解。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当耶稣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想耶稣一定会想到在圣经的另外一个地方把耶稣的自我介绍，那就是在腓立比书二章。在腓立比书2:6-8有一段非常精彩的介绍耶稣的情况。虽然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就自己卑微，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哎呀，这段经文把耶稣描写得太深刻了，太精确了。你知道这个自己卑微这四个字的意思吗？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地方说谦卑是会赐给你的。我们很多人今天求神啊，给我谦卑，神啊，给我谦卑，让我谦卑。是的，当基督住在你里面的时候，基督的性情是谦卑的，所以呢，你也能够因为基督的谦卑而谦卑起来，只要基督在你里面。但神的话非常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自我降卑。你懂这里面的差别吗？你让我谦卑，你自己真的谦卑吗？自我降卑，自卑。在路加福音14章，耶稣讲，凡自高的必降卑，自卑的必升高。又是一个自卑。 在彼得前书第五章，你们要自备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叫你们升高。我们需要神的手，神的大能的手，这个是管教的手，神的手。所以我们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我们不理解神啊，为什么要这个事情发生，为什么，这就是神大能的手，神的大能的手在你身上的时候，当你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的时候，你比较容易自卑。你没有神的手不容易自卑，是我们隐藏，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有限。自我降卑什么意思？自我降卑就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这是向下，向下，不断的向下，麦子落下去，落下去，落到地里。升高的唯一的途径先是降下，若是死了，当麦子顺从的落在地里，被土埋起来，它就死了。在它的外壳上，它的温度、湿度、它的各种化合物使它瓦解，在这个时候新的生命诞生了，长出根来，长出茎来。哎呀，这麦子的比喻太好了，这麦子的比喻用在耶稣身上是多么的符合他的形象。他也是这样的，他甘心降服自己，他没有挣扎，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罗马兵丁撕裂他的身体，撕裂他的衣服，撕裂他的身体，一直最后把他的肋骨都露出来，他们打他的脸，他们拉他的头发，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没有反抗，他甘心把自己降服在死亡的权势下。亲爱的弟兄姐妹，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你的生命也需要这样，你的生命不死去，旧的我不死去，要结出许多子粒来是很困难的。